现在请李衍阳牧师分享神的话语。
好，我们请那个听不太懂国语普通话的坐这边，会看德文的也坐这边，因为上面有字幕哈。那其他听得懂看得懂都不用看的就可以坐这边。我们就为香港同胞预备字幕，所以他们就可以很高兴。好，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题，就是创造与发展。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赞美颂赞你创造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加有意义，因为你造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创世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起初，它一开始就是起初这两个字。那希腊文的译本翻译本就是说这是天地创造的来历，所以创世纪是一本有关于万物起源的书。此外，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发展、家族的发展、事情发展的这些发展。那创世纪的重点不仅在第一个创造，也在创造之后那个发展是怎么样的。创世纪要告诉我们说，创造是发展的前奏，而发展是创造的一个目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只是创造这些动物、人类或者是宇宙的万物而已。神不是说他创造这一切完了之后他就把它放在一边，而是希望这些被造物有一个发展性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创世纪的一个性质。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只看当时候的一个历史、一个定点或是一个面或者是一个人物，而是要注意到说神有一个发展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记录这些发展的时候还有一个前提，因为我们了解到说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万物如果要把那个内容记录下来的话，就是全世界用上全世界的百科全书都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可是创世纪选择在记录的时候有一个大前提在这里，是什么前提呢？就是跟救恩有关系的发展才会记录下来。所以圣经我们说它是一本救恩之书，它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所以它里面是讲到救恩，讲到神学，讲到神的作为。所以在所有的记录里面有一个选择性的前提，就是跟救恩有关的。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看到这个前提的出现。当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它记录了神所有创造的天地、星辰、万物、植物、动物，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可是当进入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就集中在人的身上了。神造人，亚当、夏娃，就是把前面所讲的这个宇宙万物、地上的生物全部都把它放在旁边，集中这个注意力在人的身上，那个焦点就慢慢澄清了。澄清这个重点来描述以后我们所看到的亚当、夏娃。其实创世纪的第一章那个创造永远是一个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目睹这么一个万物生成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切的科学理论都还是停留在理论，不能说是一个科学的结论。科学的结论就是说你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试验，然后每次的试验都是正确，然后你才能够下这个结论。否则的话 在你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试验，你没有办法观察目睹这一切的过程，都永远是一个理论跟推论。所以关于创世纪第一章万物的起源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就是一般教育里面教科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进化论。第二种就是创造论，创造论就是根据上帝创造，所以是创造论。一般基督徒都接受创造论，因为如果神不能够创造，如果他的能力受到限制，他就不是神，所以我们接受创造论。而进化论是一般科学界学术界所推崇的这个学说，但是这两种论说都不能够验证，没有人能够验证创造论，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我们没有目睹，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这个离我们太远。进化论也同样没有人看过。那这是在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一个理论，然后他从科学的角度觉得这个很合理。其实达尔文他自己都没有说这是一个结论，但是后来很多的人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结论。那么其实这两种学说都没有办法验证，因为这两种学说都要用信心去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创造论你需要信心去接受，对于进化论你也需要用信心去接受。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在接受创造论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冲击呢？因为现在的科学的研究跟考古学的发现所提出来的某一些的推论，动摇了基督徒关于创造论的信心。考古学认为地球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星球，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创世纪的旧约人物把他们的这个历史一直加到那个旧约的结束，大概可能最多就只有4000年。那这个看法是太年轻了，因为跟这个现在地球有几亿年或者几十亿年的这个历史来说，这个年龄来说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基督徒有信心的时候会受到动摇，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神创造的呢？在学术界里面，所谓万物的起源有三大立场。第一个是讲到是一个无神的唯物论，这个世界没有神，一切都是物质开始，整个宇宙第一个起点绝对不是神的作为，这就是无神的唯物论。它有所谓的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一种一因的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是没有神在控制，也没有神的作为。那么第二种是神导进化论，也就是说神在引导管理的一个进化论。这个呢就是把有神信仰跟无神的进化论合并起来变成我们又相信进化论，可是在这个进化论的里面又有神的引导，所以这个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或者是说是一个骑墙的方式，两边都要接受一点，好像满足了考古的理论或者是科学的理论，也要满足这个信仰的理论。那第三个就是圣经创造论，我们接受圣经，圣经里面说神创造天地，我们就接受神创造天地。所以就像前面说过的，无论你认为进化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或者创造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两者都需要信心。那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相信创造论就是对神的一个信心，就是启示的一个大前提了。当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创造的秩序。你们看到这个表里面，第一天跟第四天是一个对称的，然后呢，第二天跟第五天呢又是一个对称的，然后第三天跟第六天又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光对比日月星，空气水对比飞鸟跟鱼，地蔬果跟植物又是跟动物跟人对称，然后第七天就是一个独特的创造。从这个创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神是一个非常分明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它跟暗就分开了。第二，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每一个创造的次序都很重要。第三，神在创造当中是一个给予责任的一个神，所以每一个植物、每一个蔬菜、每一个动物都可以重新再生养他们的后代，可以再重新繁殖他们的后代。第四，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看这一切都甚好，整个创造就显示出神是一个和谐的神，和谐的神。你可以从创世纪里面了解到神创造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其次，创世纪第一章大家会有困惑的，就是说究竟创世纪里面那个日到底有多长，有早晨有晚上，到底有多长？那这里就有三种关于日的一个理论。有人认为日是指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24小时，是一个很长很长没有办法估计的时间。所以但也有人支持说日是指24小时，但是日跟日之间可以隔很长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是支持24小时的，说日跟日之间是持续的，那么地球的年龄就变成很短，所以七天就是一个礼拜。那一般圣经学者会提出一种看法，就是说即使我们认为说日是指24小时，也不见得这个地球一定是年轻的。为什么呢？那我们从亚当跟夏娃的创造来看，这是第几天的创造呢？第六天，对不对？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不是从婴儿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一个成熟的创造，意思说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就有智慧、有需求、有感情的需要，他们可以结为夫妇，这是一个成熟的创造。所以现在在神学界里面讨论这个创造的时候，是一个成熟创造论。当神创造动物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可以繁殖他们的后代。以前在争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人支持这个，有人支持那个，我相信应该是先有鸡，因为神的创造是一个成熟的创造，他创造了鸡就可以生蛋了啊。当神创造蔬菜水果树的时候，他们可以滋生，带着种子繁衍他们的后代，所以这是个成熟创造论。其实就给我们一个空间来解释，可以容许神在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已经是某一个成熟的年龄的一个创造。大家想想看，一棵树几岁的时候我们要算它的年轮，对不对？一圈代表一年，两圈代表两年。那么换句话说，其实神可以在瞬间把一棵10000年的树就造出来。那你说你用考古学说它是10000年，但是你实际的计算它就1秒钟不到，对，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创造。所以地球的地壳可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地壳，跟考古学上的冲突其实是可以解释的。关于进化论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电视纪录片，叫做《揭开生命的奥秘》，你也去可以购买它的 DVD Unlocking the Mystery of Life。 当然很幸运的，你们可以在 YouTube 看到普通话跟广东话的版本，所以输入关键字“揭开生命的奥秘”啊，里面有一位，影片里面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叫做麦可贝西， 他在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达尔文的黑盒子，中文把它翻成小人国的生物学，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这本书像一颗炸弹就丢在学术界里面，嘣。那么在亚马逊的网页上有600多条啊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很多人给他负面的评价。可是呢，这一本书第一年出版就印了17版，卖出超过45000本。因为生物化学的新发现让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受到严酷的考验。那本书的内容是让贝西观察到细菌的鞭毛啊，他发现有里面有各种精美的零件啊，就像这个图里面非常的复杂，有推进器，有钩状区，有传动轴，还有驱动器，它完全像一个像一个马达，像一个驱动器，这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它不可能随机的由零件盲目的组装起来，就好像说你不可能有一些零件的话再自动组装成一只 iPhone， 对不对？这个鞭毛也是一样，它不可能盲目组装然后就变成一条鞭毛啊。它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细菌鞭毛为例，它由40多个蛋白分子组成，但是如果当中有一个基因突变的话，它就不能够制造完整的蛋白，整个鞭毛就失去功能，甚至不能够形成。如果一个没有鞭毛的细菌，原来它没有鞭毛，那怎么样可以按照进化论的理论，怎么样可以渐进的发展出40个蛋白呢？是不是先开始有一个蛋白、两个蛋白、3个蛋白？是不是这样子进化，慢慢进化成40个蛋白，然后一条鞭毛就出来？但是即使能够进化出39个蛋白，少了一个仍然没有功能。那没有功能的这个会被自然淘汰掉，所以它不可能就出现一个突然出现一个有鞭毛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说，如果可以证明任何现有复杂的器官不能经过无数连续微小改变而来，我的理论将完全瓦解。而贝西呢，就看到细菌鞭毛的构造，他就提出了智慧设计论的观点。那贝西博士他从小就接受啊这个进化生物学的教育，他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认为两个都可能是真理，没有冲突，神可以选择他的方式来创造。他也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解释一切复杂生命的现象，直到他读了澳大利亚遗传学家丹顿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这本书以后，他才发现一大堆反对达尔文理论的科学证据。他说，我们对生命了解的越多，对生物学了解的越多，对达尔文主义的疑问就越多，生命是出于设计就变得更加明显。1999年一位被公认为寒武纪，就是距离今天5亿4200万年到4亿8800万年前这个时代的一位化石专家就是中国的古生物专家陈君远博士访问美国。他指出，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指出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模式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矛盾。就是在寒武纪那个阶段，就以前很少有什么生物，突然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很多物种全部出现，前面没有发生，后面也没有再有类似的例子，就是很有名的寒武纪大爆炸。当他在美国各地讲完他的报告之后，竟然没有人提问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问题，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另外一位科学家就说，叫做 Jonathan Wills， 问他为什么。Wills 就回答说，可能美国人对访客比较客气，因为在美国批评达尔文是不受欢迎的。 陈博士说，在中国我们可以批评达尔文，但不可以批评政府。你们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可以批评达尔文。丹尼是美国丹佛一所高中高三的学生，他的班级被指定去看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节目，叫做 Nova。 节目里面谈到进化论故事，45亿年前年轻的地球是一团宇宙的星辰跟微粒，它几乎被这个很浅的原始海洋所吞没，强风就从大气中累积一些随机的分子，潮汐跟洋流把这些分子就扫在一起，然后这个在这个古老海洋的某处生命的奇迹就开始了。原始的组织是一个小小的原虫动物，它们摄食细菌和其他的生物，它们借着身上数千条的鞭毛得以游动，以后从这些单细胞动物演化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当你看了之后，他就认为说，既然原虫已经有细菌可以吃了，可见原虫不是最原始的生命。那丹尼就基于两个理由挑战这个进化论，他是高三的学生啊。那第一，进化论是一种宗教教条；第二，他没有科学证据的力量支持。其实他所质疑的就是美国的生物教师协会所主张的地球上的生命的多样化是进化的结果，这是一个不受监督、无人革新、不可预测的自然过程。那丹尼的质疑让这些从事这个科学教育人感到非常的沮丧，所以他们请来了巨炮来轰炸这名高中生，那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长阿尔伯兹。他写了一篇评论，然后劝这位高中生不要自己思想啊，要相信，要信赖那些研究团队关于进化论的研究发现。但是进化论的研究发现可信吗？我们想想，宇宙的形成是先有讯息还是先有物质？19世纪的时候，科学家只相信两种实体，就是物质跟能量。但是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科学界就普遍认同还有第三种实体的存在，那就是信息。比方说一本书不只是只有纸张跟油墨，对不对？它里面有一些信息，其实那本书印得再漂亮都比不过里面信息的宝贵，对不对？如果是一本圣经的话，你就觉得说这圣经的信息非常宝贵，那些材料都是其次的。那这些信息可以先存在电脑里面，然后再印存书，那这些信息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传给另外一个人，那这些信息的内容跟书是可以完全一样，而且这个信息可以一直复制还有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对生命的了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的归纳。第一，生命不只是物质的组成而已，而是物质跟信息的组合。第二，信息无法被简化成为物质，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一个生命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物质的起源，又能解释信息独立起源，这信息到底怎么来的。第三，复杂且特殊的信息，如书上或生物细胞内所找到的，没有办法靠碰运气或是依照物理或化学的定律产生出来。因此当我们面临生物信息的时代，生命就借着 DNA 分子当中的 ATCG 基因密码来传递。当中有很多学生物的，对不对？我在这边老王卖瓜，好，对。你就知道这个四个字母 ATCG 排列组合，然后就产生了一些密码，然后这些密码就告诉你，人就是人，老鼠就是老鼠，什么蝴蝶就是蝴蝶，什么。因为你无论用自然的选择、自我组合、纯粹的随机性，都不能够产生蛋白质分子，它需要 DNA 里面的信息、基因信息，它需要这些东西，它需要密码。 所以从基因信息我们就了解说，智慧设计是符合科学定律的，宇宙是一个理性，可以被理解，它一定是一个被至高的愿意被人了解的智慧所创造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力很有力的观点。所以这个思想就启迪了一种科学探索的精神，因为当你走出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有意义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地球是进化来的，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灵魂头脑和身体，甚至是宗教，都是自然选择和随机的结果，都不需要超自然。如果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人类就可以丢掉良心或道德，因为那些都可能只是幻想，只是人还在做梦，还没有醒过来。所以过去西方社会受到圣经的约束，无论是法律或是社会压力，都不赞成离婚，也不认同外遇的行为。现在进化论宣告人类可以从神面前独立出来，当人主观上认为相信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夕之间圣经的道德权威就消失了，接下来婚姻的本质就开始产生剧烈的改变，同居外遇甚至不限一男一女，任何组合都可以。那这些问题的重点在于人类的道德观念从那个根本从根基上改变，因为他们认为神不存在，他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自然产生的，因此就不需要再去遵守圣经里面的教导。很多人就问说啊，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就会问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容许世上有苦难发生呢？其实这个问题是白问了，因为如果他相信进化了，那苦难就是随机的嘛，随机的一个结果，苦难不就是自然选择下的一个处境吗？因此自然主义的宗教想要取代基督教成为真理，那么自由派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牧师他们就把圣经当中超自然的部分去掉，以符合自然主义的宗教。世界上没有超自然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东西。神创造天地的记载在他们眼中只是诗人在表达他们一个宗教的感情的作品而已，那只是诗句，不是真的。格里汉，香港翻译叫葛培理，对不对？格里汉在1940年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Templeton、坦普顿跟他一起同工，坦普顿后来去读神学，他在神学院就接触了德国的高等批判，一种利用自然主义去解释圣经的方法。自然主义当然否定超自然的神迹，而且很严格的把圣经看为是人的作品。坦普顿他就写信给格里汉，要他学习自然主义的结晶法，说他说格里汉，你的神学只有越级水平，应该要进修啊。如果你想要继续向人传福音，不学这个新的研究啊，学术研究是不行的。格里汉他心里很挣扎，他可以接受坦普顿的挑战，花很多时间花很多年去研究自然主义的高等批判法，但是他也可以继续做一个布道家传讲福音。如果他不去研究德国的圣经批判，他可能永远就不会了解他拒绝的 是什么，但是如果他真的去追求那种自然主义的思想，他很可能就无法维持他独特的恩赐，成为一个触动大众心灵的一个布道家。后来格里汉经过祷告，他决定放弃这个学术的追求，如果他坚持圣经的话语就能让他的布道工作很有果效的话，他就不需要跟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下去。所以格里汉他下定决心继续的布道，他就成为20世纪为基督赢得最多灵魂并且受到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坦普顿呢，他后来离开基督信仰，成为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人们还记得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以前曾经跟 格里汉一起同工过。那坦普顿的世界是一个唯物科学和自然主义所建构的，人类他说人类从来没有堕落，反而是从野蛮进入到文明，罪只是一种幻觉，是宗教领袖强加在人身上的一个操纵工具。理性的人就要借着科学的知识来享受这个世界，并且有可能的话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它稍微再改进一点。格里汉的世界是完全相反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万有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是神创造的高峰，他分享他的气，使人成为活的灵，这是人和所有的被造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跟你，我们都应该了解到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那个生命。但是人类的现况就是我们都被罪俘虏了，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脱离罪，所以神他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以弗所书说，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罪恶过犯当中，可是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再恢复。第六天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活出神的形象，神要跟人建立关系，让人遵守神的话，活出神的形象。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只有人能够活出神的形象。第七天神歇了一切的功，神把时间圣化了，将这一天定为安息日，这是圣洁的一天，这个是预表了永恒的安息。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神荣耀的形象的彰显出来，它的本质就是圣洁彰显出来，这个结构成为后来整个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不是偶然发生的，你我的生命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更不是可以被随意遗弃的，随意丢弃的，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因为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神所创造的时候，并且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换句话说，我们身上其实是有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 DNA 那个信息，我们就发现这一切的存在都有意义跟目的。我们人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将神的形象和样式彰显出来。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出，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要强调基督徒要活出好品格，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里面有神给我们的 DNA， 我们要活出这个好品格的形象。因此我们不是只有符合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那我们崇拜的时候准时，那是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超过，耶稣说我们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说我们要提早，我们就可以超过法利赛人的义。好，我们这个也谢谢文中帮我们翻译，很辛苦，我没有时间，因为我这几天太忙了，没有时间把它全部做成这个投影片。那希望各位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跟我报名来翻译，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啊，像穗珍的老公啊，敏锐的老公啊，胡琼的老公，这些都带来教会，还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像丽艳的孩子啊，还有 阿长的孩子啊，都带来教会，大家都可以听到福音，所以很有意义的。我相信，如果我们虽然这个工作很辛苦，我相信我们持续几个月，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我们持续几个月，我们到 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人在我们当中的，我不知道多少人，但是一定会很多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看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真的是太独特，太被你所看重。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你说这是甚好，这是非常好。就让我们就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世界是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你独特的创造，我们人更是你独特的创造，因为你吹了气在我们里面，你使我们成为活的灵，使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跟形象。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